老店风云二十三回，沈莱州重返上海。每天呢，到城隍庙湖心亭去品茶，认识了个好朋友，叫江凤山，绰号江小胡。那这个人呢，在上海的商界小有名气，而且这个江小胡说话风趣幽默，把这个沈莱州啊就给吸引住了。而且江小胡也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，两个人成了忘年交，一见如故，是无话不谈。谈到赚钱这个事儿，江小胡提议，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吃夜草不肥。兄弟，要想赚大钱，你呀就得冒点风险，把咱的货物送到苏联去行销，肯定翻着倍往上涨。哎呀，沈莱州一听真动心了，他跟江小胡同样的心理，恨不能在短短的时间就成为富翁，都想赚大钱。但是呢，把货物送到苏联有一定的风险，起码来说路途遥远，异地的风情又不太了解。但是江小胡把胸脯一拔，是大包大揽说，兄弟你尽管放心，有我罩着万无一失，就看你干不干了。要干，咱两个人合伙，你占七我占三，咱来他一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沈莱州点点头，江大哥，你容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行吗？行，你就是不愿意去也可以，这是咱哥俩闲谈。行了行行，沈莱州真动了心了，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夜都没睡好觉，他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。那我到上海创业，我为的是啥呀？就是为了赚钱。我现在是皮包公司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我要开一个像样的买卖，那得有钱呢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。现在可是也不错，挣点小钱，他不过瘾。要真像江小胡说的那样，要干他几把，就达到目的了。看来可以一试，但又想到对东北的情况，俩眼一抹黑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没有什么把握。他觉着江小胡这个人也完全可以信赖，他没必要跟自己吹牛皮，而且他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他坑我就等于坑了他自己了。要不试他一把？胆小不得将军做呀。嗯，就这么办。这沈莱州啊，年轻那会儿就胆子特别大，你要没胆子没主意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沈莱州几天之后下定决心了，等来到湖心亭茶馆，见着江小胡，他就说了，江大哥，我考虑成熟了，干呢，干。好兄弟，我跟你说完之后回去我也没睡好觉，我也在掂量这件事儿。一旦出了岔头，我觉着对不起你。既然你愿意干，哥哥我大包大揽，出了问题你找我。哎，您别那么说，有命不怕家乡远，这就在财命上，您能坑我吗？那倒是，我家住在哈尔滨，有名有姓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能缺德觅着良心坑你吗？我也为的是赚钱，这两天我睡不着觉，我把路线呢方方面面都想了几遍呢，我觉着有点把握。江大哥，那我就依赖你了，现在 我就准备货物，你说吧，咱们贩运什么东西好？哎呀，苏联人呢，什么都缺呀，特别是过冬太难了。你比如说取暖的东西，什么毛毯呐、毛围脖啊、帽子、袜子、手套、内衣啊、内裤啊等等等，没有不需要的，多多益善，最好质量还得保证。行了，交给我吧。沈莱州当天的下午去找亨特生先生。亨特生咱说了是个英国人，满嘴讲的流利的中国话，有名的中国通，他跟沈莱州处的也不错，一年来的了，双方建立了信誉啊。这个信是个基础，说话不算数，动不动就失信，那是不可信赖的。所以沈莱州找着他，把提货单交给亨特生。亨特生一看就一皱眉，哎呀，沈先生，这数目可不小啊。是，我现在急需这些货物，我打算远奔东北倒腾一趟。你有把握？差不多吧。好吧，我从英国发来的货物就是准备卖的，谁买的多我自然是高兴了，你这些货物我是应有尽有。你什么时候准备要？最好是越快越好，十天之内行不？用不了一周的时间我给你准备齐了。亨特生先生，我是不是先交一笔预付金？
不必不必，
咱们一如既往，我完全信赖你，等你挣了钱再如数还给我。
谢谢谢谢。 OK，
俩人达成协议，这的事儿安排好了。沈莱州回到家里一盘算，就我跟江小胡两个人赶奔东北，没有安全感呢。哎，想起来，不如我去找找我马大哥，不知道他呀混的啥样了。如果马大哥能分身陪我去一趟，我也不能亏待他，对他对我都有好处。
对，
所以沈莱州忙里抽闲，又找到上海小东关武术馆。等坐着车的到武术馆门前一看，大门敞开着，摘耳朵一听，里边直喊：一、二、三，唰唰唰，一、二、三，唰唰唰，前进，后退。凭这个声音呢，人还真不少，可能正在练功呢。凭喊号，这个人酷似马德哥，这底气还真挺足，大概混得不错。沈莱州心情非常激动，几步就进了院了，一看果然不假，有二十来个年轻人，上身都光着膀子，下边穿着骑马叉蹲裆滚裤，每人都是一双便鞋，在那光膀子练拳呢，靠着墙角放个刀枪架子，什么刀枪剑戟盾的石锁硬弓是应有尽有。坐北朝南一溜平房，在平房前头有个台阶，在台阶上站的正是马森。一看马大哥穿着一身崭新的裤褂，光头顶，神采奕奕，倒背着双手，正指挥徒弟练功。沈莱州啊不便打扰，心说我等一会儿吧，等人家练完了我过去再打招呼。哪知道马森眼尖，一眼就看见沈莱州了。一二不，兄弟，是你呀！哎呀，我的兄弟！他从台阶上揉就跳下来了，跟徒弟们说：“休息休息，先不练了，不练了。”一溜小跑到了沈莱州近前，抓住沈莱州的双手，摇晃起来没完了。哟，兄弟兄弟，把我想死嘞！兄弟，真是你，莫非在梦中不成？马大哥，晴天白日的怎么是做梦？这是真事儿， 大哥，我也想你呀。哎呀，兄，来来，快进屋，进屋。来人，泡茶。兄弟，咱再进屋。你别看这个马森没有文化，对人极其热诚，尤其对待沈莱州，哥俩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啊。把沈莱州拉到屋里，屋里的陈设比较简单，粗木的桌子板凳，一张粗木的床。他拉着沈莱州坐下之后，就问：“兄弟，啥时候回来的？”“哎呀，我回来半年多了。”“
什么？半年多了
啊？
嘿，我连个信儿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？”“
大哥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回来的事儿太多太多了。”我想四角落地都安排好了，再来看望大哥。这不现在都安排好了，我这才来看您来。老实说，上海的熟人，我第一个是来看您的。
那应该呀、啊，你不看我看谁呀、啊？家里挺好吗？
不但挺好，而且挺好。大哥，我再告诉你，我结了婚了。
哎呦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，娶媳妇了。
是。
我弟妹哪儿的？
苏州人。
哎呀，你怎么不给我撒个请帖打个招呼？我要知道，我去给你贺喜去。
哎呀，我知道哥哥忙啊，所以我就没请您，这不跟您说了也就算了。
行行行行行，
吃饭没？
走，哥哥做东我请客。
哥，我应该请您，您是不是先教给徒弟们练武，而后咱再去？
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。天明、金锁，哎，来了。
在徒弟当中出来俩小伙子，那棒极了，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，每个人都剃着光脑瓜，一边穿衣服一边过来。
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你师叔过来行礼。师叔，师叔。
弄得沈莱州挺不好意思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俩人都比自己年纪大。沈莱州跟他们打了打招呼，
马森给介绍，一指那小伙子，看见没？他叫铁牛，我的掌门大弟子。你瞅这体格多棒，是铁打的一只牛。
铁牛嘿嘿也笑了，
他叫金锁，是我二徒弟。那体格也棒极了。我你俩听着啊，我陪着你师叔上街吃饭，武术馆的事交你俩负责，你们继续练功，不准偷懒。
师父放心，师叔放心，交给我们了。
师叔，一会儿您回来喝茶。
沈莱州点点头，谢谢谢谢。就这样，马森进屋拿顶帽子一扣，又揣了俩钱儿，拉着沈莱州到街上找了一家不错的饭馆，先沏上一壶茶，点了几样菜，哥俩是边喝边谈。马森就问他，说话语无伦次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总之全都问到了。沈莱州是一一作答，马森满意的点点头啊，
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个大人物，迟早有一天你得成大老板。哎，你别看我没文化，这一点我看得出来。
我大哥，您别老问我，我得问问您呢，您混得怎么样？
哎，我这个人啊，没有什么目标，也没有什么奢望，一日三餐吃饱了拉倒，跟你不一样。你要说混的怎么样，反正没断顿，靠着这点学费呀、啊，勉强维持。
我现在一共徒弟24个人呐、啊，有的时候他走了，有的时候他来了，反正老保持现状，也就混个温饱吧。
嗯，
哎，兄弟，你问这话啥意思？你想叫哥哥我干点什么？你尽管说。
大哥，我不好意思，说嘛， 咱谁跟谁呀、啊？舍命全交，当初把死都豁得出去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说吧，
大哥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这个买卖做的比较大，我觉着不过瘾，想要挣一笔大钱，因此我跟一个姓江的朋友达成了协议，我打算奔东北去一趟，把货物从东北送到苏联去，道太远太远了，万里之遥啊，我一个人呢觉着心里头没底，打算求大哥陪着我去一趟。大哥，我一看您这武术馆还不错，您怎么能抛弃这些徒弟陪着我去呢？不借我另找旁人们。
我说来州，你说这话我可生气了啊，你拿我当外人了。方才我跟你说了，这武术馆呢也就是勉强度命，勉强维持，你的事儿是大事儿。你刚才说你上东北，你对东北的情况了解吗？一点都不了解。
还是的，你不如我呀。当初我跑腿的时候也三番五次到东北去，什么东北那地方，什么哈尔滨呢、齐齐哈尔啊、佳木斯、牡丹江啊，我都忘记有些地方我都去过呀。东北的风俗习惯都在我肚子里头装着，你带着我去就对了。哎，另外我告诉你，东北人非常野，一张嘴就麻了巴子，三说两说就动五八超啊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那你一个人哪行啊？兄弟，把话不说到这儿了吗？我马上把这武术馆交给我徒弟们管理，哥哥我陪你去一趟。沈来州听完了，这心里热乎乎的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朋友也分三六九等，像马森这样热心肠的人还不多见呢。这人知出知入太可爱了，这叫舍命陪君子。大哥，太好了，我不让您白去，我讲本图利，您陪着我喝西北风吗？这样，我挣下的钱，拿出十分之一来，是哥哥您的，你也算入了股了。
我沈来州，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啊！我不图的是钱，我图气你人好。你要看我是想为钱上着想，你错翻了眼皮了，你另请旁人，我分文不要。
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让您不能白跑腿儿。
那不行，你要提这事儿，我不去。
大哥，好，我不给钱行不？
哎，这话我爱听。当然了，你管吃管住，我一日三餐吃饱了肚皮就行，主要我为陪着你。
那行了，那咱就一言为定。
来州，啥时候动身？
哎呀，最后的日期没确定，我还得发货，还得找车皮，还得雇船，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儿，怎么也得十天八天的。
那行了，我听你的招呼，什么时候动身，你只要一句话，马上我就跟你走。
行，我谢谢哥哥了。接下来俩人又闲谈了半天。这马森对沈来州的事情非常了解，很关心的就问我，兄弟，当初我可听说了，那个赵校长赵乃康的二女儿叫苏芳， 你不是答应人家的婚事了吗？苏芳一心一意的想要嫁给你，你说你现在在乡下娶了媳妇了，那苏芳怎么办？哎呀，老的难呐，我到现在不敢见老赵家人的面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返回上海了。这事儿将来有机会再说吧。
我兄弟，这事儿你可得摆平了，你要不摆平了，对不起人家，对不对？
是，我心里觉得也有点有愧，不过那也是事出无奈。
行行行，反正呢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，你不会亏待人的。到时候呢，有用哥哥的地方，你只管言语一声，我明白。到了掌灯的时候，哥俩分手了。马三回武术馆，沈来州回到住处，一夜无话，次日平明。沈来州早早的起来，吃罢了早点，又到城隍庙湖心亭那茶馆。进了茶馆一看，江小胡早就来了。江小胡赶紧打招呼：“来州，来来来，这我水都泡好了。”江大哥，您来半天了，15分钟吧。江大哥，我货物也准备好了，人员也邀请妥了。你看咱什么时候起身？听你的，我随时恭候。这么多的货物运输起来挺困难，哎呀，火车船票我全派人给安排了，这你不必担心。那行了，那江大哥我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时候动身吧？后天吧，后天一大早我发货，后天晚上咱就登车，头一站先到东北的营口，二一站就可以直达齐齐哈尔，第三一站就可以到黑河，我那全有人接应。发货的事情我站上都有朋友，这个你不必管。沈来州点头，两个人约定好了。哎，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，按着日期规定，他们发了货，办理了手续，一切一切全办理妥善了。沈来州又亲自去请马森，马森早准备好了，把武术馆的事儿就交给铁牛和金锁了。哎，准备了一个小包。马森非常高兴：“兄弟，啥时候走？今天晚上就登车。”呵，太好了，我心都飞了，我真想到大东北去看一看。那我现在就跟你起身。哥俩离开武术馆，坐上车子回到沈来州的住处，就等着江小胡。哎，提前一个小时，江小胡拎着个皮包也到了。沈来州赶紧给介绍：“这是江大哥，这是我好朋友马大哥。”双方握了握手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而后三个人坐上车子，起身奔火车站。到了火车站，检完票之后，火车一声长鸣，就发往东北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